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信仰的中心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来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的核心就是主耶稣基督。今天呢，我们读的刚才读的两段经文，告诉我们基督是一位什么样的基督。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明白为什么圣经要记载这样的事情，圣经试图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求主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每个人真是明白主的话、主的道。让我们一起祷告。圣父、圣子、圣灵，我们谦卑地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临格在我们中间，愿你的灵充满我们每个人内心，让你的真理发出亮光，照亮我们，也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能在你的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加拿婚宴，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不知道的人很少，除非你刚刚到教会。那么这段经文大家很熟悉啊，大家说你这段经文还有什么可能这个讲的呢？我们都知道都明白啊。那但是我们今天，我想神的真理不是说你听过了你明白了你真的在生活中就活出来了，所以我们求主记得这段话对我们讲，他对我们要讲的真理。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讲发生在加利利一个很偏僻的山庄发生的第一件神迹。耶稣当年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所行的第一件神迹就是在这个小山庄发生的。加利利本身就是一个很不出名的地方，那么加拿又是加利利那个地方很不出名的一个小地方，所以圣经每次提到加拿的时候就怕大家不知道，说前面加了一个词，什么词？加利利的加拿。那没有人知道加拿是什么地方，所以一提到加拿就说加利利的加拿。那么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大家如果读圣经就知道，约翰、马可、路加没有记载这件事情，是不是？只有约翰这个马太、马可、路加没有记载这件事情，只有约翰记载这件事情。什么道理呢？当时马太还没有归主啊，所以约翰是很早跟随主的，所以他们一起参加了这样的宴席，他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其他的福音书没有啊。当时耶稣跟几个门徒一块儿去的，其中还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这些门徒大概是彼得的弟弟安德利，还有拉丹叶还有菲利，这几个刚刚跟随主的门徒。其中这几个门徒是哪儿来的？弟兄姐妹，前面我们读经的时候大家知道不知道这几个门徒是哪儿来的？是施洗约翰的门徒，是不是？但是施洗约翰把门徒介绍给耶稣，说你们跟从主吧，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这些门徒就跟从了耶稣。但是施洗约翰是什么人？他是为主做见证的。但是施洗约翰又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禁欲主义者。什么叫禁欲主义者？他刻苦己身，住在旷野，吃什么？蝗虫野蜜。穿什么？骆驼毛的衣裳。所以他是一个禁欲主义者，他不和这个世界打什么交道啊。所以当时耶稣的门徒一来到这个加拿的婚宴的时候，这些门徒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很惊讶，因为这些门徒本来是跟随谁的？约翰的。约翰是个禁欲主义者，绝对不可能参加这样的婚礼，但是耶稣居然带他们参加这样的婚礼，所以这些门徒们的感觉你可以想象是非常惊讶的。那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耶稣跟约翰不一样啊，施洗约翰是住在旷野，而主耶稣是什么？主耶稣是在乡村城镇到处传扬福音。耶稣基督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耶稣基督是什么？他与哀哭的人 同哭。拉撒路死了，耶稣也哭，而且耶稣呢还与喜乐的人同乐。所以耶稣基督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有的时候我们想呢，耶稣基督这个人一定是一个人众人很喜欢的一个人，他一个很美的 personality 啊，我们叫很美的那个品格，很美的人格，人家很喜欢他，他愿意和人交往。在我们很多人的想象当中，如果一个人很圣洁的话，那应该脸拉得很长，从来没有笑容，也不去参加这些活动，那表示他很圣洁。但是耶稣不是这样的人，耶稣人家很喜欢他，连孩子们也喜欢他。如果孩子们不喜欢他的话，当时他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为什么孩子跟随他的左右呢？所以耶稣他是个很好有很美的品格 personality 的人啊。所以耶稣跟使徒约翰不一样，感谢主。当他们去参加这个宴席的时候，有人觉得，哎，为什么他去参加这样的宴席呢？在古代啊，到主耶稣升天以后，古代有一个传说，就是当时这个新郎是玛利亚妹妹的儿子，那这是古代的一个传说啊。因为当时在古代的时候，因为你主耶稣他们时间比较近嘛，说他因为这个亲戚关系，所以把玛利亚和门徒们带到那个加拿的婚宴。那么也可以告诉我们，这是为什么玛利亚当时帮他们张罗这些酒席啊，说酒没有了，是吧？否则的话，为什么轮到他管这个事呢？那别人可以管这个事啊，对吧？是管家管的，怎么轮到玛利亚去管呢？是玛利亚说：“耶稣，酒没有了，请你帮忙。”那所以古代的传说说，玛利亚的妹妹，她的儿子结婚，所以邀请他们。当然有人说：“啊，这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可能是拉单叶，拉单叶的老家就是加利利的加拿。”如果你们读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第二节的话，那所以这些原因，耶稣参加这样的婚礼。那在婚礼，你们知道，在古代那个婚礼啊，跟我们现在的婚礼还不大一样。那时候，如果你有钱的话，你可以庆祝一个礼拜。那到了庆祝这个酒宴的时候，最重要的是酒啊，没有酒没有快乐嘛。啊，在古代那个社会跟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人不大有羞耻感的，这是没办法，这个世界的堕落就是到这种程度嘛。在古代是一个绝对，按照这个人类学家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是一个 honor and shame society， 就按照我们中国人来讲，就是很注重声誉的一个社会。什么意思呢？比方说在我们中国很多的乡下啊，还存在这样的一个传统。我就知道有这件事情，有一个女孩子，她被人强暴以后她自杀了，她觉得我没有脸面活在这个世界，其实她是牺牲品，她没有理由去自杀。但在她那个小地方小村庄，那种声誉很重要，没有声誉她没办法活着。那我还听说一件事情，说什么呢？说有一个女儿，她在外面跟很多人不好的人交往，她的父亲觉得这样是有辱家庭的声誉，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就会把自己的女儿给掐死。我举这个例子说明什么问题？就是这个东西反映说当时的中国的社会是一种典型的 honor and shame 那种 society， 非常注重声誉，没有这种声誉你还活。当时加利的加拿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如果酒宴白酒宴他酒没有了，那是有辱家庭的声誉啊。而且古代社会跟现在还不一样，如果你请我去你家赴宴，你酒没有让我和好，那我可以告你。为什么？因为按照当时的这个法律规定的话，你既然请人家，人家给你送礼了，你就应该让人家喝好酒。所以这种尴尬的情况下，玛利亚说：“哎，主耶稣啊，耶稣，请你帮帮忙。”但耶稣怎么说？我们知道怎么说的。母亲，其实不是这样的了。我们原文的时候，中文翻译好听一点，原来是什么意思？哎，夫人，这个为什么何干？我们中国的弟兄姐妹一读这段经文呢，我们就紧张了，是不是很紧张？这哪是儿子讲的话？你敢跟你母亲讲讲？哎，夫人，你敢跟人讲？你不敢怎么讲？这是什么？这哪有这种话呢？那么好多解经家，很多有一些人没有好好读这个原文的，就讲啊，夫人也可以这么讲嘛。当时的社会这个不难听的话，表示尊重，就像现在有些还有人家是 madam 讲这样的很尊称呢，不是一种侮辱的话。其实是这样的吗？不一定了，对不对？在古代社会哈，称一个人夫人， 那的确是不是一个五个人的话，但绝对不是一个儿子丁某权的称呼。大家有没有听清楚这句话？丁某权说夫人，这绝对不是儿子丁某权的称呼。那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讲呢？为什么会这样讲？既然儿子不应该这样称呼母亲，为什么耶稣这样称呼母亲？好，我等一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为什么会是这样。圣经为什么把这段经文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学什么？说当时耶稣没有听从母亲的话，但是玛利亚没有灰心。按照一般的人说，既然已经被拒绝了，那就算了嘛，对不对？但是玛利亚继续吩咐那些仆人怎么说。哎，他无论跟你怎么讲，你照着怎么做。大家看到玛利亚怎么样？玛利亚被拒绝以后，他有没有就此罢休？算了，再也不提这个事了。玛利亚没有就此罢休，相反的吩咐仆人说，你们准备他要你们所准备的，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大家看到玛利亚的反应。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从玛利亚身上要学个功课，我等一会说。第二点是什么呢？弟兄姐妹，耶稣就是他们摆满了石缸，而当时的石缸里面是有六口石缸，放满了水。在古代社会哈，客人到你家的时候，你要给他提供一些水来洁净的。按照犹太的法律规定，你一定要这样做，否则就不洁净的。所以我们圣经特别讲了一个什么叫洁净礼，对不对？按照犹太人那种洁净的礼，必须要来客人的时候给他洗手洗脚。你们知道在古代的社会，不像现在在美国，你们都穿着这个皮鞋上班，或者是穿着很舒服开着车没有灰尘。在美国穿三个月的皮鞋都不需要擦的啊，很干净。在巴勒斯坦不是这个样子的，灰尘满布，对不对？那种乡间小道全是那种泥土小道，走路的话而且是非常多的那个灰尘的。还有些人呢，不是穿什么鞋，不是穿皮鞋，穿什么鞋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知道，我们在过去啊，有人家穿那个草鞋，你们就知道草鞋知道吗？那个草鞋便是没有这个周围的那些东西的，对不对？是指啊，可以钻进这个脚底下，会把脚扎成很多的包，会扎破了。所以一般到客人家去以后，人家仆人给你端上水，给你洗手，还给你洗脚，那这样的话觉得很招待你，让你觉得很舒服啊。这是古代的礼数。所以当时按照犹太的法律，你一定要这样做。但是耶稣怎么样？叫那个仆人把六口石缸给它摆满，每口桶啊、他上面讲的，每口石缸可以生两三桶水啊，一桶水大概有20到60加仑，那就很大的缸啊。那六口那水很多了，就耶稣把它变成了酒，结果叫那管饮席的那个仆人把水舀出来送给人家喝，结果那管饮喝。沿席的人喝过以后说，哎呀，这是好酒啊，你们家的人做事很怪啊，一般的招待客人是先用好酒啊，等他们喝得糊里糊涂的神经发麻的时候，不知好歹的时候，再把坏酒给他喝，对不对？你家怎么这样干呢？把好酒摆到最后呢？当然他不知道酒从哪儿来。管沿席的讲这个话是讲明说明有什么问题啊？说明耶稣变成的酒真好，所以讲这个话。圣经最后一句话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在加利的加拿行的，目的是要显出他的荣耀来。荣耀不单行在天上，弟兄姐妹，荣耀还显在一个偏僻的小山庄。好了，弟兄姐妹，这个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很多人得到圣经以后，特别是刚来教会的弟兄姐妹，觉得圣经上讲这些事情真的吗？有这种事情吗？神迹是可能的吗？好多人就问出这个问题啊，特别你看看整个四福音，耶稣记载的神迹大概差不多有36、35、36个神迹左右啊，有这么多的神迹啊。有人说耶稣真的是这样的人啊？耶稣是不是一个行魔术的人啊？按照我们现代人想象，神迹简直不可能的。但是弟兄姐妹，基督的福音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啊。有一些自由主义者就觉得啊，不可信不可信啊，说耶稣有一天从水面上行走，你说啊，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可能是耶稣在岸边行走，当时这个云雾很大，门徒以为是在水面上行走，错了，这不是圣经上所讲的，耶稣真的在水面上行走的。 问题我们没办法接受，为什么没办法接受啊？我们认为不可能发生，但是整个圣经告诉我们，福音本身就是神迹啊！道成肉身是不是神迹？创造天地是不是神迹？死里复活是不是神迹？主耶稣再来是不是神迹？最后末日审判是不是神迹？全是神迹啊！如果你说不相信神迹，那你还信仰基督教吗？你就不信了，对不对？但好多人说我没有办法相信神迹，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已经把我们大脑驯化成一定的模式，什么东西能相信，什么东西不能相信。其实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太少了，对宇宙的理解1%有没有我都不敢说，但是我们人就说啊，这个不可信，那个不可信。关键的问题是什么？从人的角度我们永远没办法相信。你从来没见过嘛，对不对？你见过死人复活吗？你见过。但是问题在哪儿？如果你相信神是宇宙的造物主，造物主做这点事情有什么难成的？圣经在用这个神迹这句话的时候，神迹它有指耶稣的工作，工作跟神迹对耶稣来讲是同一件事情的。他做的工作就是神迹，他的神迹就是他的工作。耶稣是谁？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耶稣是什么？是什么？是道，是光，是真理。耶稣和我不是一个层次啊，他和我们不是活在同一个空间里头啊，所以对他来说这些事情很简单的。他说神迹对他来讲就是他的一般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个加拿的婚宴水边的酒这个神迹的时候，第一个我们首先要知道在主没有一件难成的事情。但是我今天讲的不是这个，讲的是什么呢？好多弟兄姐妹来到神的面前以后，觉得我们相信主是万有的主，主是一个行奇事行神迹的主。那么好多弟兄姐妹就说啊，主啊，既然你是行神迹的主，那么你就写个神迹让我看看吧。当年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不是有人说吗？如果他正是神的儿子，从十字架上下来吓吓我们。那什么意思啊？如果你真是基督，你行个神迹给我们看看嘛，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嘛。一般的人从十字架能不能下来？不能下来的，对不对？但你行个神迹下来给我们看看。我们一般的人弟兄姐妹就像那些站在十字架底下的那些观众一样，希望耶稣行个神迹给我们看看。有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遇到一些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就说，主啊，我们现在教会遇到一个大的问题，某某人现在生重病了，弟兄姐妹得为他祷告，现在求你行一件大神迹，让弟兄姐妹知道，哇，主啊，你这是活神，从此以后教会就得到正经了。那好多弟兄姐妹有这个想法，你说好不好？好，你这种想法的神明很好，感谢主，因为你相信神是一位行神迹的主。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从玛利亚身上来学个功课，既然主是行神迹的，那主啊，你就试试吧。圣经记载玛利亚，这对我们有很深很深的属灵的教导。玛利亚是一个很非常可爱的一位母亲啊，圣经对她记载不多，但是玛利亚的确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一位女性。当时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玛利亚说酒没有了，耶稣就说，夫人，这事与我何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玛利亚的心是什么心呢？玛利亚知道耶稣，他跟耶稣在一起生长，他喂养耶稣，他叫耶稣说话，叫耶稣行事，小的时候耶稣是在他带领下成长起来的，所以他知道耶稣与众不同，他知道耶稣。所以耶稣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说这个孩子跟一般的人不一样，他知道耶稣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告诉耶稣说酒没有了。但是耶稣说，夫人，这事与我何干，这不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话啊，这是一般的是当时的闪族语言，闪族语言是当时的那些人中东的人讲的话，意思就是说，母亲啊，哎，夫人女士，你为什么用这种事来查我呢？这里头不是一个粗鲁的回答，但是有个轻微的责备在里头。为什么耶稣要拒绝他的母亲？他不是有这个能力吗？他不是能随便喝酒吗？他为什么要讲这种话？弟兄姐妹，他为什么要讲？耶稣要让玛利亚知道，我现在开始在世界上 来行我来这个世界的那个目的了。上帝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要拯救世人，现在这个施工已经开始了，耶稣真正的侍奉开始了。我不再仅仅是你的儿子了，我是人类的救世主，你不能用老眼光用母子的关系来看待你我的关系。你到耶稣面前来，你必须要改变你的观念，不仅仅是母子的关系了，而是什么？主与门徒的关系。你不能试图用母亲跟儿子的关系来控制耶稣，来操纵耶稣，那就错了。我希望这个真理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能理解。玛利亚是希望以母子的关系来劝耶稣行神迹，希望以母亲的关系要求耶稣行神迹。但是耶稣怎么说？夫人，不可以，绝对不可以。耶稣是创造宇宙的主，来到这个世界，他不受任何人的操纵，不受任何人的支配。玛利亚听到这个话以后，玛利亚真的心如刀绞啊！弟兄姐妹，是不是？他养育他，他看顾他，当约瑟早早就去世了，因为圣经从此以后没有提到约瑟嘛。那么耶稣承担起养家的重任了，所以母亲对耶稣是看得非常重啊。但是耶稣居然对母亲讲这种话，所以圣经上说玛利亚这是心如刀割啊，这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西面所讲的话。如果弟兄姐妹回去读经的话，一个儿子居然这样来对待自己的母亲，那弟兄姐妹是不是说，哎呀，耶稣是不是太无情无义啊？对自己的母亲居然讲这种话，是不是太无情无义啊？是不是？不是吧？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怎么样说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仍然想到自己的母亲，对约翰说，约翰，这是你的母亲，夫人，这是你的儿子，是不是？所以耶稣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耶稣在这儿是向我们就是一个重大的真理。为什么约翰要记载这件事情？是告诉我们，你来到神的面前，你不能用任何人的情感意志来支配主耶稣，来操纵主耶稣，这就大错特错了。弟兄姐妹，神就是神他是创造宇宙的主，他有自己绝对的主权，你不应该来操纵他。有的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来说，神啊，求你按照我们的意志来行行神迹。我们好多弟兄姐妹到神的面前来，往往带这种心态到主的面前，主啊，求你做什么做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求？当然可以求，神是一个垂听祷告的神，主是一个垂听祷告的主，你求他会行神迹的，会有启示跟随着你的。但是弟兄姐妹，你到神的面前来，千万要记住，我们是他的门徒，他才是我们的主。你不能用人的方式来操纵基督，来支配基督，说主啊，你按照我的意思去做。如果你按照这个方式去做，教会就大大的复兴。如果你把我医治好了，那我家里全家就归上你。那我们好多人到神面前是这种想法的。但是我们刚到主面前，主不怪我们，主知道我们是这样认识神的。但是随着我们在基督里头慢慢成长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人到基督面前不能试图操纵基督，支配基督，像玛利亚一样。但是玛利亚需要这个功课以后，实际上告诉我们说，玛利亚没有回心，玛利亚仍然吩咐仆人说，你们预备好，如果他教你们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儿告诉我们什么？玛利亚在神面前仍然有个信心的。后来耶稣果然行了神迹，弟兄姐妹，这儿告诉我们，玛利亚作为母亲的身份来要求耶稣被拒绝了，但是玛利亚作为一个门徒来祈求耶稣，他被成就了。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来说，主啊，你掌管万有，我们愿意顺服你的旨意，求你按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不要试图来控制神。人没办法控制神主，弟兄姐妹，谁能控制神呢？圣经上圣灵如什么？圣灵如风啊！你能控制风吗？你控制不了的。所以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其中一点，到神的面前来顺服神，知道他是创造主，我们是他的仆人，真主伟大。所以玛利亚学到这个功课。 那么这个绳结，水边的绳结的根本意义是什么？结果耶稣叫仆人把水舀出来以后，水真的是变为酒。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弟兄姐妹都知道，约翰福音讲的神迹跟一般的神迹不一样。约翰福音是有意的用一个词，这个神迹它不是用 miracle， 它是用 sign wonder， 我们中文可以翻译是标记啊，什么意思？大家开车到这个教会来做礼拜，你发现路边有很多的那个标记，是不是啊？向左拐上355，向右拐什么上270等等这样的东西在里头，那个标记是指向什么？指向目的地的。那么神迹呢，就像这个标志一样，把你指向一个终点，指向一个目标。那目标是什么？那是神。但是很多人就跑到这个标志那儿以后就不走了。哎，你看看指向355，那你就355那个标牌那儿，你等下去吗？你不会那么傻，对不对？永远等在那个标牌的下面。那神迹就像一个标志一样，指向一个终点。所以神迹在这儿告诉我们指向什么？指向属灵，神迹背后那个属灵的真理。那属灵真理是什么呢？这就是约翰在这儿告诉我们的道理。在这儿告诉我们两个重大的属灵真理。第一个是什么？耶稣来到这个世界要把水变成酒。水是什么？刚才我们讲的象征着犹太人的那个律法。那酒是象征什么？象征着神的道进入我们内心，从里面改变我们。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犹太人的宗教到后来慢慢变成礼仪啊。什么礼仪啊？你必须要安息日不能走很多的路啊，也不能拎很重的东西。如果安息日你走很远的路，你就违背安息日的规章了。如果你安息日做任何活的话，那就违反安息日了。甚至安息日有一次门徒看到这个边上有一个麦田里头啊，拿着这个麦穗来搓一搓，有人就说啊，这都是违反安息日了。所以信仰变成一个仪式啊，一个完全是个外在的形式，这已经不可能表明基督的福音了。所以基督以来要把这个所有的宗教的仪式变成一种内在的生命的大能。所以弟兄姐妹，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信仰的核心不是仪式。我曾经在这儿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基督福音的信仰不是外在的仪式，是不是？仪式很重要，但不是外在的仪式，也不是一套清规戒律，是不是啊？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也不是什么呢，一套教义。基督的福音它的核心是什么？是生命，是真理。所以主来到这个世界把水变为酒，就是告诉我们信仰的核心是内在生命被主改变，这是信仰的核心。所以有的时候人活在律法之下，人很痛苦啊。犹太人活在律法之下也很痛苦。你如果不到圣殿去敬拜献祭吧，人家说你这个是不敬虔的犹太人。要去吧，我心中不愿意。所以律法往往把人变得很虚伪啊。圣经上讲最虚伪的人是什么人？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内心里的那种敬虔慢慢越来越少，那外在的形式越来越多。所以主耶稣说，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呢，你们有祸了。同样如此，一个人活在律法之下是很痛苦的。比方星期天你不想来教会，可是我又不能不来。为什么？我儿子要到主日学跟朋友在一起玩，或者说我太太她朋友好朋友在教会，我不好不去的。或者说是牧师打电话给我，我也不好不去。弟兄姐妹，那时候你内心里很不愿意去，那这种心态像什么？就像活在律法之下，不是我心甘情愿的去，而是因为什么呢？情面、面子，有需要来到教会。我弟兄姐妹，我讲这个话不是叫你不来哈，我的意思就是说，这刚好是信仰的开始，信仰比这个东西还要深得多。活在律法之下很苦啊，为什么苦？星期天干嘛到教会去啊？花那么长时间住在教会，讲道讲的也不好，让我睡觉，是吧？ 因为那段时间我到外面去打打高尔夫，陪着太太去散散步，多好。他不知道叫回来，信仰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枷锁，信仰变成一个绳索啊，信仰变成一个外在的捆绑的东西。这就是活在律法之下，你生活得很不快乐。信仰如果给你带来是一个愁苦，你干嘛要信啊？是不是？但是信仰给你带来愁苦，说明那个信仰还没有进入你的内心深处，你仍然在信仰的表面在摇摆，在晃来晃去的。耶稣基督来是让我们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深处，让你得释放，让你觉得啊，感谢主，我一定要到教会去。为什么去？因为到教会去我明白了神是我的神，我应该敬拜这位主，让你内在得到一种释放，得到一种自由，心甘情愿的去爱人。就像你爱一个别人，你强不去爱，那你就活在律法之下，你不想爱他，你看到你就讨厌。但是说我要爱他，基督教导我的，我不爱他怎么行呢？那你就活在律法之下了。但是从内心深处去爱他，那你就活在福音之下。当时犹太人要水来做洁净你，那是一种外在的仪式，我不这样做就违背了律法。但是主耶稣说，真正神的福音不是一种律法，神的福音是一种生命改变的大能，要进入你的内心改变你。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向神敞开，我们怕向神敞开以后我们生命被改变，我们生活方式被改变，我们怕。有人说，哎呀，信耶稣不能太迷啊，一旦迷的话，从此以后我的生活方式全改变了，我的朋友也没有了，我过去那些嗜好也没有了。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个，你不敢向上帝大人敞开的话，你的生命永远不能被改变。酒进入你的内心是改变你内在的生命的，酒是从里头融入你的身体啊，水是在外面的，洗一洗而已啊。所以约翰用这件神迹告诉弟兄姐妹，要进入信仰的内在，不能只在信仰的外在摆来摆去。但是这个神迹还有个更深的真理在背后。什么真理？刚才弟兄给我们读的经文的时候，以赛亚书第25章第6节第8节，那你告诉我们什么真理？弟兄姐妹，以赛亚的婚宴，刚才我们读的以赛亚书25章，那儿讲了一个永恒的婚宴，世上所有的快乐总有一天要过去，就像这个宴席酒没有了，让你扫兴，让你尴尬。所以以赛亚书25章那儿告诉我们一个永恒的婚宴，那儿的酒是非常的丰富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到这个神迹的面前的时候，这个神迹刚才我讲的是一个标记，它指向一个永恒的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以赛亚的婚宴，永恒的婚宴，永恒的宴席。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快乐，第一种快乐是什么？是最终之乐。好多人认为犯罪是痛苦，这是讲话讲对了一半了。其实犯罪罪里有很多的快乐。当年有一个圣徒啊，叫奥古斯丁，他们家很富足的，他的院子里面有很多的梨树啊，但他喜欢呢到隔壁家的院子里面去偷梨。他为什么？从偷的过程当中他觉得很快乐，偷给他一种快感，所以去偷。所以犯罪啊是一种快乐。为什么有些人去嫖妓？他快乐。有些人为什么去喝吗啡？他快乐。有些人为什么去赌博？他快乐。如果一赌博他手一痛，他不会去的，是不是？如果去嫖妓，一嫖妓他们肚子就痛，他去吗？他不去的。所以犯罪中是有快乐的，所以人们享受最终之乐，在最终之乐扒不出来。圣经上怎么说？罪是什么？是捆绑，是绳索啊，被捆住了。他以为他很自由，享受最终的自由，那不是自由，那是一种捆绑。所以最终有快乐，但弟兄姐妹，最终有快乐的同时还有什么？有什么？有审判。你犯罪的那一刻， 刻开始，审判就开始了。你抢进银行，你看看家里那个钱堆了那么多，你心中是不是很快乐？你快乐的，但是审判已经跟随你了。一听到警车那种嘟嘟叫声，你就怎么样？你的心中就胆战心惊了，很怕自己，怕自己被暴露，是不是？所以最终有乐，最终有审判。在你享受最终之乐的同时，那审判就开始了。就像一个人对自己的太太不忠，在外面嫖的时候，你生怕这个事情被太太知道，也生怕别人知道，是不是？那就是审判已经开始了。你整天躲躲藏藏，不敢见阳光啊，因为你怕嘛。所以最终有乐，最终有审判。一个享受最终之乐的人，他早次会明白，这不是一个生活之道。因为罪在控告他，在审判他。神造人就制定下一个永恒的律法，犯罪你会犯的越来越多，犯的越来越多就是对罪的一种审判。人家身上还有一种啊，弟兄姐妹，不仅有最终快乐，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快乐。我们中国人强调五伦关系哈，我们说君臣父子啊，夫妻朋友，我们在人伦之中，我们享受很多的快乐。好多基督徒一旦信主以后，就给人一种感觉，好像在世界上从此以后不再有快乐了。这个世界就是你的，好像是一条世界，你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快乐。这是一种错误的概念。世界上有很多的快乐。我们中国人说叫做“东皇化作夜”，金榜题名时，这是一种快乐。你结婚快不快乐？如果不快乐的话，你干嘛要结婚？生活中是有很多的快乐，你成功的时候有快乐，是不是？跟家人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那是快乐；跟朋友在一起的群星吐意啊，那是快乐，是快乐。人生很短，很苦啊！上帝给了我们快乐的恩赐，又享受这些快乐，弟兄姐妹，为自己快乐感恩。传道书怎么说？人在世界上时间如飞而去啊，很快人到晚年了。传道书劝我们，当趁着你还年轻的时候，你有吃喝享受你和丈夫妻子在一起的快乐。这是什么意思？不是让你成为一个贪吃好酒的人，它是让你的人生短暂的人生当中，让你明白人生是有一些快乐的，让你抓住这快乐不放，不要整天抱怨说明天我才享受快乐，今天先苦干一番，先抓住今天的快乐，以感恩的心享受这快乐。但圣经同时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世上所有的快乐就像加拿的婚姻一样，到时候就没有了。这是人生的一件憾事啊，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情。人生有不少的欢乐，但人生没有完美的欢乐。我们的欢乐当中带有很多的惋惜啊，很多的不足啊。就像你的婚姻，你结婚的时候真是非常的快乐，可是结婚之后没有一家没有磕磕碰碰的事情啊，是不是？是不是这样？你成功的时候非常的快乐，可是成功的背后有好多的眼泪，是不是？圣经告诉我们世上是有快乐的，就像结婚这件事情是快乐，没有一件快乐当中没有遗憾，没有一件快乐当中没有眼泪。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世间这种快乐像什么？像一个标记啊，弟兄姐妹，像一个标记，指向什么？指向那永恒的弥赛亚的婚宴。世上所有的快乐就像迦南婚宴，有一天就没有了。我昨天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为一个老人举行葬礼啊，那是酒没有了，人生走到尽头了。人生有很多的快乐，可这个快乐有一天就没有了，就像迦南的婚宴，酒没有了。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要看住弥赛亚永恒的那婚宴。刚才弥赛亚书怎么说？弟兄姐妹再读一遍弥赛亚书第25章，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 用肥甘摆设筵席，用陈酒和肥甘摆设筵席。第九节，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百姓的羞辱。这是耶和华说的。基督徒不应该享受最终之乐，那是一种捆绑。基督徒在享受世界的快乐的同时，我们有感恩的心，但是不要忘记了世上所有的这些快乐是一个标记，弟兄姐妹，是一个标记，不是你的目的地，要指向那永恒的弥赛亚的盛宴。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我们在快乐之中有眼泪，但是当有一天我们进入弥赛亚婚宴的时候，那是个比喻，让我们跟神永远在一起的时候，那种快乐里中没有眼泪，没有懊悔，没有孤独，所以那是一种永恒的婚宴，精美的婚宴，那是我们的目的地。弟兄姐妹，实际上所有的这种 sign， 这种快乐是一个 sign， 是个标记，我们不能永远停在标记那儿。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世上，我们避开这个最终之乐，我们享受神赐给我们每日的快乐，我们以感恩的心来享受啊，这在神里面应该有感恩的心。基督徒不是说整天拉着脸活在痛苦之中，他不是基督徒啊。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就是给我们喜乐的，所以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喜乐，但是以感恩的心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感谢你给我家庭之乐，感谢你给我事业之乐，感谢你给我健康的身体，感谢你为这些欢乐感谢主。但弟兄姐妹，同时记住一个真理，不要让这些东西捆绑我们。你以为世上的欢乐是永恒的吗？不是永恒的。很多人他的婚姻变成他的捆绑，他不能侍奉；很多人家庭就变成他的捆绑，他不能爱人；很多人事业就变成他的绳索，他不能到神的面前来。世上的欢乐变成他的绳索，他永远停留在这个标记那儿，不敢跨出这个标记走向那个目的地。所以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为神给我们的欢乐感谢主，我们同时不要让世上的欢乐变成我们的枷锁，变成我们的捆绑，变成我们的监牢啊！求主帮助我们，也求主恩待我们。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几个方面的内容，圣经为什么把这个神迹摆在我们的面前，是要告诉我们从玛利亚身上学会功课，真主为大，真主为圣，不要试图来支配神，来控制神。第二个，我们知道福音的核心是上帝的大能进入我们的内心，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把你的心门打开，试一试弟兄姐妹，不要徘徊在上帝恩典的门口不敢进去。神的恩典一旦进入你的内心，你的生命真被改变了，你的内心被改变，你的家庭被改变了，你对世界的态度完全被改变了。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不要受最终之乐的捆绑，为世上所有的欢乐感谢主，以感恩的心活在世上，为家中的快乐感谢主，为自己的成功感谢主，但是不要让世上的这个欢乐变成我们的捆绑，让我们不能侍奉主，不能追求主啊，不能爱别人。求主帮助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世上所有的宴席都有终极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很聪明，中国人说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人生就是一场宴席，早迟会结束。弟兄姐妹，就像酒没有了让你很扫兴。当年我们中国的著名作家老舍啊，讲过一句话，在四代同堂里面讲过一句话，他说啊，当我有牙的时候我没有花生米啊，当我有了花生米以后呢，我却没了牙。人生有很多的遗憾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经过多年的奋斗终于有了今天，但是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啊，生命总有一天走到尽头。让我们记住，神迹 是指向了永恒的目的地。基督徒活在世界上千万不能忘记这一点，一旦忘记这一点，我们比众人更可怜。让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求你改变我们，让我们能进入真理的深处。主，让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为每天的生活感谢你。主，你赐给我们身体，赐给我们家庭，赐给我们的事业，我们感谢主。也赐给我们弟兄姐妹的团体生活，我们感谢主。也赐给我们美好的教会生活，感谢主。主啊，求你让我们在享受人世间快乐的同时，主，让我们不要忘记，不让世上任何东西成为我们的捆绑，成为我们的绳索。主啊，你抬起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那永恒的弥赛亚的婚宴，这是我们人生的终点。主，你帮助我们活在世上有个智慧的心，有个聪明的心。也愿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提醒我们，引导我们，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代求。主啊，我们在这里特别把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主，把我们弟兄姐妹的家庭也带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在家庭当中把你的道活出来，让我们生活正是像主所给我们所应许的那种美好的生活，其中有快乐，有平安，有赞美。主也把我们中间有病的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我们特别把雅倩的母亲放在你的面前。主，你纪念她，你医治她，你安慰她。主啊，谢谢你让她在病痛当中仍然有喜乐。主啊，求你给她更强的信心，你抚摸她的痛处，让她心灵深处真是被主摸着，让她知道主你是她生命的主，我们的生命是来自于你。主啊，只有你知道我们的苦难，也只有你能帮助我们战胜苦难。主啊，我们要把茱莉亚姊妹放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医治她，求你给她心里的力量，让她心中对主永远不失望。主啊，抓住你。主，求你恩待我们中间还有一些生病的弟兄和姐妹。主，让我们在苦难之中欢欢喜喜的有盼望，因为主你与我们同在。主，我们中间还有姊妹还有弟兄在寻找工作的，主，求你给我们一个安心等候的心，让我们知道耶和华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之外。主，你恩待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也把我们的孩子们放在你的面前，让孩子们自小从父母身上学习榜样，从父母身上学习敬畏神爱人的心智。主，你恩待我们这些家庭，也恩待这些孩子们，让孩子们自小活在你的真理之中，活在你的恩典之中，活在你的面光之中。主啊，我们是属于你的人，求你恩待我们，特别我们现在是老人们，年长的不父不母们。主啊，愿你的话语提醒他们，爱他们，激励他们，让他们常常为教会祷告，为众弟兄姐妹祷告，愿他们加美的脚中成为众教会的榜样。主啊，谢谢你让我们中间有很多很多效法你的弟兄姐妹，成为众人的榜样。主，你激励我们爱你，激励我们将你的心门敞开，也激励我们让我们长城有那种复活的盼望。谢谢主恩待我们，愿主的圣灵大段的浇灌我们，让我们每个人心中同被主的灵所感动，在你面前说阿爸父啊，我们真是如此蒙福的人。谢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